弟兄姊妹早晨，讲讲最近发生的一两个片段，生活的片段。在今年的8月20日呢，我就和太太一同去参加了一个由福气网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都是一个是基督教背景，是做话剧很出色的一个团体。福就是有福的福，气就是游戏的戏啦。福气网络呢就主办了在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那边呢举行了一个讲座。讲座的题目呢就叫做历史的潘霍华，现代的潘霍华。当晚的讲员呢就包括有两位。第一位呢就是潘锦华导演啦，亦都是福气网络的同工啦。他分享的题目呢就是由马丁路德到潘霍华的情书，就表演艺术与我何干。另一位讲员呢就是我哋好熟悉嘅我哋礼拜堂嘅荣誉助理校牧邓瑞强博士。瑞强兄嗰晚分享嘅题目呢就係思想与行动之间，潘霍华呈现嘅教会与信徒嘅社会责任。当晚呢就真係座无虚席啦，就除咗係香港堂去个正堂坐满咗呢，连佢地库嘅库堂呢都坐满晒。咁我諗当然因为题目好讲完好啦，都係好吸引啦。但亦都多少反映咗呢，我諗喺香港特别处喺一个所谓水深火热嘅处境底下呢，弟兄姊妹都其实都好想透过潘霍华嘅生命故事啦，或者佢嘅神学思想由一种由历史走到当下嘅一种热切嘅期盼啦。咁我相信所以就有咁多嘅基督徒啊，唔同宗派嘅唔同背景嘅弟兄姊妹都同佢参加。当晚呢潘导演同埋瑞强兄嘅分享呢都好精彩。咁会后呢就好自然就勾起咗好多嘅思绪。咁样勾起第一个呢就係1979年好多年前啦。79年嘅时候其实係我即係呢一生人啦，就第一次听闻潘霍华呢个名字进入我自己嘅生命里面。那个事源呢就係喺我哋中大图书馆呢有一个嘅专系搜集研究参考论文嘅一个参考部啦。咁喺嗰度呢就係发现咗有一篇有关潘霍华神学思想的研究论文，用中文写作的。咁啊，当时啱入大学冇几耐，咁啊，能够有一篇咁嘅对我嚟讲一篇好有深度嘅作品咧，我好开心咧，就走去睇。咁啊，当时咧就系都好认真嘅，我甚至乎咧系带埋原稿纸去抄嘅。咁啊，因为当时都几严谨嘅吓，呢啲系唔可以俾你攞出嚟影印，你可以阅读咁样。咁我就好耐心咁去抄，就成篇论文咧就真系一字一句咁样抄咗出嚟。然后呢我就亦都篇论文带住俾我一个好好嘅开始啦，我就开始去阅读潘霍华嘅著作。首先读嘅呢就係1974年已经出版嘅，由道星出版社出版喺港台两地大家都可能好多人睇过啦，就係潘霍华所写嘅中译本追随基督。其实当时我睇嘅时候呢本书已经出版咗5年啦，咁但係始终我諗对本地华人教会嚟讲呢，当时潘霍华都仍然是一个相对较为陌生啲嘅名字。咁喺我教会甚至乎係都应该係冇提及过㗎啦。咁入到大学有呢啲咁嘅机会去学习拉阔个信仰视野啦。咁就去正式读呢一本嘅书。嗰本书里面亦都有我哋当时好熟悉嘅苏恩佩姊妹啦，佢所撰写嘅代罪啦。恩佩姐在文章里面第一句呢就讲她引用了潘霍华那个名句，大家都可能听过的了，就是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呼召他为他去死。当时我再看这句说话的时候呢，因为在论文已经看过有论述过这句说话，所以对我来讲都不是第一次读到潘霍华这个名句。但是当我看追随基督那个代罪一开始的时候，这句说话又再一次震撼着我的心。我不其然就在想到底呢个人系一种点样嘅信心呢？咁潘霍华嘅一位好朋友呢英国哲齐斯特嘅主教贝尔主教 Bishop Bell， 佢就咁样演绎潘霍华呢个名句嘅。佢就话潘霍华讲嘅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召他来为他死。贝尔主教就话死嘅形式有好多种，不过作为基督门徒嘅真谛呢，可以话已经完全包括在潘霍华这句说话里面。回来2019年了，然后就去到9月21号，我就和家人一起就去了文化中心，就观赏上演的话剧叫做潘霍华的情书。 我知道好似我哋禮拜堂都有弟兄姊妹去睇下。潘霍华嘅故仔咧，对我嚟讲，都系一个熟悉嘅故事啦。我并且我完全唔觉得潘霍华对我嚟讲系一个陌生人啊。所以当晚咧，个话剧好水准。当我去观赏呢出话剧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个场景，好多个段落，都仍然好深深感动住我，亦都重新刺激我去问自己：潘霍华呢个人，佢所见证、所活出嘅系一啲乜嘢嘅信心，系点样嘅信心？於是我就決定咧，就再翻開我自己書架下格裏面嘅一啲舊書啊，就揾到《獄中書簡》呢本書。我決定啊，不如再睇睇呢本書啦。其實擺咗喺嗰個，即係我都搬過好幾次屋啦，但係一路都冇再掂過呢本書。如是者都成廿幾三十年啦，咁啊，終於揾翻呢本書出嚟。揾翻出嚟嘅時候咧，就赫然發現裏面仲有好多嘅閱讀嘅筆記啊，一啲喺書裏面 mark 低咗嘅痕跡啊，攝咗嘅紙仔，啲紙仔咧發曬黃啊。我今日咧就嘗試讀出我曾經標記嘅一個段落，作為我哋今日講到嘅一個開始。潘霍華咁樣寫：一個人必須完全過著今世的生活，才能學習到信心。呢個就係我所說嘅現世嘅意義，即係負起生命嘅一切責任同埋困難、成功同埋失敗、一切經驗同埋無可奈何嘅事。就在这样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将自己无条件的放置在上帝的手里，参与他在世上的苦难，与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一同警醒。这就是信仰。这样，当我们生活于今世而参与上帝的苦难，成功怎能叫我们傲慢？失败又怎能使我们走入迷途呢？今日嘅講題咧，係阿任林正話都講咗啦嚇。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呢個説話係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嘅時候所講嘅一句説話。其實都承接住剛才我所問嘅，就係我哋所見證、所活出嘅，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信心？使徒約翰咧記載咗三次啊，總共係有關主耶穌向門徒顯現。约翰所讲的门徒呢，当然不是一个所谓泛称跟随基督的门徒啦。他很明显呢，在那三个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看到他所讲的特别是指向耶稣基督特别呼召的，现在只能够讲呢是十一个门徒啊，因为犹大已经自杀身亡，当时就少了一个。很明显呢，他所指向的就是这十一个特别拣选的门徒。所以在约翰福音的20、21章呢，那三次记载的显现呢，是对约翰来讲是很重要的，是带有一个他们从死亡那种的灰心丧胆的状况里面进入一个复活勇毅的一个状态里面。第一次的显现就记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5节，如果大家方便可以打开圣经一同去看。第二次显现的就记载在同一章的圣经的26到29节，同样都是我们今天讲到会范围里面的经文。第三次的记载耶稣显现呢，就是去到下一章了，第21章1到23节。我们今天主要集中思想的呢，就是约翰笔下所描写的耶稣向这个特定的十一个门徒第一和第二次显现的两个小的段落。先看看21章19到20节。约翰这样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现在就叫做星期日了。在当日的晚上，耶稣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所形容的情景呢，门徒仍然是很明显是很害怕犹太人。我想他们都是担心呢，对付耶稣的方法会不会施加于自己的身上，所以呢用我们广东人讲就是风声紧，是吧？那么这么紧的风声呢，他们都要秘秘密密地就住在一个房子里面。而和合本译的关门的关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很清晰的，是上锁的意思，即是不是就这么闩埋道门，你还要踏住它，可能加一些保安的方法，总之令到那个房子较为是安全一点。 好明显㗎，嗰日佢时序大家仲我即係上一两次经文呢都就讲到都有提及到。喺嗰日嘅上昼清晨嘅时候呢，抹大拉嘅玛利亚呢见到复活嘅主啦。於是乎呢，佢就向门徒呢，特别系呢啲特别选定嘅十一个门徒呢，就向我哋见证话，我已经看见主啦，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啦。而事实上呢，我哋都知道啊，约翰记载咗彼得同埋约翰有两个呢，就快快手手嘅走到去空坟墓，睇到个环境嘅证据，就发现呢耶稣尸体似乎唔系俾人搬走咗喎。真係好可能抹大拉嘅玛利亚讲嘅呢系真话嚟㗎喎。不过佢哋仍然呢都未有一个好具体嘅答案。咁原来经文仲有呢，包括喺马可同路加福音都有提到呢，喺当日其实有两个门徒往乡下去，或者话往以马五斯嘅路上面去。呢两个门徒呢同耶稣一路咁倾偈，佢哋自己都系傻下傻下都唔知啊。到终于最后佢哋只眼开啦，就哇，原来正话同我哋讲说话呢嗰个系原来系主嚟嘅咁样。佢哋就见证呢曾经同复活嘅主呢同行相遇。咁你当然返返去大本营呢，亦都向啲门徒呢报告呢件事。总言之呢，林林总总喺当日呢，就是基督复活嗰个日子呢，其实有好几个事件发生咗嘅。喺呢个咁特别嘅一天呢，当呢班门徒再三听到耶稣已经复活嘅消息呢，但你发现佢哋仍然未能够消除心里面嗰种恐惧，所以门呢仍然系关得紧紧嘅。弟兄姊妹，黑夜其实系好可怕嘅，往往呢都埋藏咗好多嘅黑暗嘅人同埋事，甚至乎系我哋意想唔到嘅危机。或者过去呢几个月，我哋经历咗好多好多漫长嘅黑夜，有时候呢真系想将自己锁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同出面嘅黑暗呢从外边嘅黑夜能够隔开，喺一个比较安乐同埋比较安全嘅空间嘅里面。呢班门徒好自然啦，系咁我当时嘅情况里面风声咁紧呢，佢都将自己锁喺门里面。门徒系有福嘅，佢哋经过从星期四嘅深夜晚餐之后到星期五凌晨，耶稣基督喺客西马尼园被捉拿开始一路发生嘅事，到咗星期日从早到晚又发生咗十几个钟头嘅事，佢所听见嘅都有啲好奇妙嘅事情，但又一时之间呢难以明白同埋接受嘅见证嚟，一路都仲喺度消化緊。而另一方面呢，佢哋仍然会喺一个恐惧嘅氛围嘅里面。而耶稣竟然就喺当人好恐惧嘅时候，恐惧仍然未消除嘅时候，耶稣就向佢哋显现。耶稣从来唔系喺我哋好掂当好自信一啲恐惧都冇嘅时候呢先至同我哋一起。耶稣好多时都系体恤嗰啲喺恐惧喺软弱里面嘅人，当晚亦都唔例外。耶稣嚟到嘅时候讲 Shalom， 愿你们平安。我想此时此刻或者当时当刻呢，唔再系一句日常惯用嘅问候说话啦。听喺呢一班，我想多少有啲人会感到羞愧，譬如彼得啦，多少会感到羞愧，因为佢三次不认主。不解，我想可能十个门徒其实都系好多嘢都解释唔到嘅，都未明白嘅。当然恐惧我哋睇到啦。或者话喺疑惑当中，呢班羞愧、不解、恐惧同疑惑当中嘅一班嘅门徒，当佢听到 Shalom， 愿你们平安呢句说话嘅时候，呢句本来系问候嘅说话，如今就变成象征住神与人和好。耶稣嚟到冇去话佢哋乜你咁噶唔认我，乜你咁噶咁都唔明嘅，乜你咁啊仲未有信心嘅。耶稣用愿你们平安去打开重新一页佢哋同佢嘅关系。将门徒从死亡同埋黑暗嘅恐惧嘅光景嘅里面呢，重新将佢哋带返去基督复活大能。呢句说话就满有恩典啦。约翰话俾我哋听，主耶稣讲咗愿你们平安呢句说话之后呢，就将啲伤痕呢就指俾门徒睇。又系当时当刻，耶稣嘅伤痕呢，或者话佢曾经死过嘅印记呢，就成为一个恩典嘅记号。而个恩典嘅记号呢，最重要嘅系当门徒睇见一个活生生嘅复活嘅主喺眼前，佢哋就实实在在体验咗基督复活嘅大能，佢哋就喜乐啦。好简单，就喜乐了。你见到呢约翰描述当时嘅心情，有一种呢紧闭住锁住门嘅一种恐惧嘅里面，好愕然嘅。我相信呢有一种电影拍摄呢就都几好拍嘅，耶稣怕且都唔系打开门嘅，系突然之间喺佢当中显现， 一个咧好似能够穿越墙壁、穿越呢个门锁嘅一位基督，就喺佢当中显现，报上咗呢句咁嘅说话。第一句嘅愿你们平安，系耶稣基督邀请门徒进入去佢复活嘅大能里边。第二句咧，耶稣再讲愿你们平安，就有另一个嘅层次啦。所讲嘅系一个带住使命同埋差遣嘅一句说话。我哋回想一下星期四晚嘅晚餐聚会里面，主耶稣其实咧曾经喺同门徒做一个分离嘅祷告嘅时候咧，喺约翰福音17:18咁样讲嘅。佢对住天父话：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当时同佢一同作呢个祷告嘅门徒系听喺耳中。约翰仲有超强嘅记忆力咧，能够将呢个分离嘅祷告，可能先做咗笔记，然之后再写成约翰福音嘅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如今复活嘅主完成咗救赎大功啦，当佢再一次显现嘅时候，就向呢班门徒又再提出同样嘅信息，即系话父差遣咗佢，佢又照样去差遣门徒。当讲到耶稣基督差遣我哋嘅时候，我就好不其然谂翻起潘霍华嗰句名句，基督呼召我哋或者话差遣我哋，其实佢系召我哋去为佢死。接受耶稣基督个差遣，其实咧系包括咗喺生命旅途嘅当中啦。我哋系其实要预咗，有阵时或者好多时，为信仰嘅缘故，我哋都要冒住啲大大细细嘅风险，或者直接啲讲咧，基督要求我哋背起十字架去走天路。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旅程， A risk taking journey。 信仰个最深层的面貌其实不是趋吉避凶，不是求上帝保佑我即是有个顺意的生活，其实原来是一个 risk taking journey。 在这个冒险的旅程里面，从神而来的平安呢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保障。而这份的平安呢，我们深深明白也都知道，不在乎一个人的识见或者阅历，亦都不在于那个人的意志或者训练，更加不在于他的地位和财富，乃是完完全全圣灵的工作，一个人才能够立于天地，在内心里面有一份真确的平安。所以主耶稣讲了平安和差遣的说话之后呢，就向门徒吹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正正就是因为这份的平安是要从圣灵而来。我再讲，不是从我们的识见、阅历、意志、训练、财富和地位而来，是从圣灵而来。在同一章的21-23经文就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特别23那句说话，很多时引起都误解啊。咦，上帝将赦罪的权柄给了那10门徒啊，是不是啊这样。其实我们再看回弗利福音，看回马太福音，特别主耶稣对教会的教导，在马太的18:18我读给大家听。那里这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两句说话虽然用紧不同的词汇，但是那个神学的内涵是很一致的。而在马太福音18所讲的，是对住将会成立的教会所讲的。其实原来在这个信息的背后，是基督要勉励门徒和教会，我们原来从主所接受那份差遣呢，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任务来的。我们是要传扬叫人出死入生的基督救恩。约翰福音1:12那里说，凡接待主的就是信主名的人，主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差遣呢，是一个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使命和责任。在一个星期的夜晚呢，我会形容为是黑暗和光明交错的一个时空，亦都是恐惧和喜乐相前的一个晚上。我作为一个读者，用我走入个场景里面，我是想象不到主耶稣显现之后，我大家好喜乐，又发现这个耶稣又不是一个魂或者一个灵体，原来就吃到东西的。 但佢又可以穿牆過壁嘅喎，一個咁特別嘅一個經歷，我所想像唔到嘅就係開心之後、喜樂之後，耶穌當晚八且應該都會離開係嘛？因為按照經文所講咧，係八日之後耶穌先再翻嚟，咁即係總言之，耶穌會離開嗰個房子啦。啊，點樣離開我哋都唔知啦，係開門咁走啊，定穿過埲牆走啦？啊，作者都唔話俾我哋知，就留低一個文學嘅空間喺度。不過我話想像唔到嘅就係咁開心。耶穌做乜要走啊？咁樣啊，睇完第一場波，睇埋下一場先啦。咁樣唔好咁快走啦。咁，但相信耶穌總會離開嘅。而離開嘅時候，到底對門徒嚟講會有一種點嘅感覺呢？咁，不過呢個就真係留翻做一個文學嘅想像。但係從經文嘅內容話俾我哋聽，我哋可以確信嘅就係耶穌基督嗰刻嘅顯現咧，唔知有幾長啊，半個鐘、一個鐘，我哋唔知道。當耶穌吹口氣，叫他们受圣灵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有另一个的信仰的层次，就是圣灵的内住、感动、加力都临到门徒的里面。而我很相信在那一刻，门徒的生命呢就起了彻底的质变。他们会重新去体悟什么是信心，信心的道路是怎样行。原来信心的道路不在于无需冒险，亦都不在于没有危险。如果我哋嘅人生系谂住唔好冒咁多险，避开晒啲危险，呢个系生活嘅智慧，无可无不可。不过原来信仰嘅道路有阵时唔到我哋拣嘅，要冒险为主嘅缘故就冒险噶啦。危险临到嘅时候，为信仰嘅缘故，你就要应对嗰个危险。佢原来呢一种嘅状况系帮我哋进入去基督嘅复活大能里边，系靠住圣灵嘅能力。我哋所得到嘅从主而来嘅平安咧，就帮助我哋好勇敢咁样接受呢啲冒险嘅过程，同埋接受我哋预计唔到嘅危险。呢、这个就系基督嘅差遣。故事唔系停咗喺度，约翰仲加咗另一个八日之后嘅另一个嘅段落。使徒约翰话俾我哋听，当晚咧多马系唔喺个房子里边嘅，亦都即系话咧多马系十一个门徒当中，暂时仍然系唯一嘅一个。未曾亲眼睇到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二十章廿四到廿五节嗰度话：，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嘅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说话都去得好尽啊！佢除咗话要睇之外咧，仲要去摸嘅，唔单止要摸，仲要去督入去嘅。你见到咧，佢去得好尽啊！即系佢好明显咧，对，其实两次噶啦。第一次咧就系抹大拉嘅玛利亚，我已经看见主啦咁。第二次咧就系应该更加可信啦吓。若果佢哋都仲有啲性别嘅所謂嘅落差嘅話，覺得女子嘅說話可能不能盡信。不過而家係十個紅豆豆嘅兄弟咧，就話俾你聽，我哋見到主啦咁樣。不過咧，多馬講咩啊？我總不信。多馬鏗鏘有力嘅呢句說話，我總不信咧，其實表達咗佢亦都可能係我哋在座當中，包括你同我都有可能嘅一種嘅性情啊，就係我哋往往都要講求一個合理嘅推斷。同埋亦都期望咧，系过一个所谓稳稳阵阵嘅一种嘅思维方法。作为福音书嘅读者，我哋千万唔好以为咧，多马系唯一嘅一个表示不信嘅。其实原来喺马可福音里面，我哋翻查翻腓立福音啊，喺马可嘅记载咧都有类似嘅描述嘅。咁啊，记载咗喺马可嘅十六章九到十三节，都系大概都系所谓平衡经文啦吓。我哋读俾大家听，马可咁样写。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他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在一种很悲痛的情绪里面，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原来玛利亚很，我想心情很兴奋，亦都系相当之赶急咁赶翻嚟，话俾班兄弟听咧，我看见主啦咁样。个结果咧，原来系佢哋系唔信抹大拉嘅玛利亚所讲嘅说话。跟住经文再话，这事以后， 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這個應該就是平衡了在路加福音往以馬五斯的兩個門徒的同樣的故事。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變了形象向他們顯現，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無論是一位耶穌很親愛的女門徒抹大拉的瑪利亞，又或者這兩位就是本來去的鄉下特登要走回轉頭的，因為這件事不講不得，要即刻講添咁樣。不過門徒的反應都是不信，所以其實多馬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不信的耶穌復活的當下的一個其中一個門徒。其實弟兄姊妹，信仰的旅程或者信心的旅程呢，我們都知道不可以一蹴即就的，生命的轉化和成長是需要時間。我們不要說多馬他因為沒有經歷耶穌基督第一次的顯現，沒有經過那些一個一個的細節，或者耶穌怎樣穿過牆壁顯現，耶穌說了兩次願你們平安，耶穌又說了差遣的說話，耶穌吹了一口氣等等，這一切多馬都沒有經歷過。所以呢，我們說他暫時就失去了一個信心跳躍騰飛的一個機會。不過其實其他的門徒那十位兄弟，當他見過基督的顯現，嘗過正如我們所說一連串那些顯現的細節之後，過了八日，我們發現他們仍然都非常之謹慎的將自己關在那個鎖上的門的裏面。其實你再對比一下，在不多的日子之後，在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門徒的集體信仰的面貌和他當下就是見到耶穌第一次到八日之後那個狀況，其實很明顯的差異。我們就會得出一個比較合理的推論，信心是需要時間去滋長的。他們都仍然在一種由恐懼到沒那麼恐懼的過程裡面，由開始有基督的復活大能的體驗，到慢慢有更多基督的大能，以至到去到五旬節的時候，當聖靈如火焰降臨的時候，他們都重新被充滿。在約翰福音的第20章第26到28節那裡說，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裡，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第三次講，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多馬說，我的主，我的上帝。作者沒有明顯的話俾我哋聽多馬有摸定冇摸，不過如果按照經文嘅脈絡呢，我哋似乎比較容易去理解或者接納的畫面，就是多馬都不用去做些什麼事的，他本來說要篤入去摸呢，似乎很大可能都沒有做這個動作，他已經很自然的就叫出了我的主，我的神。我想耶穌當然理解這班的門徒，十一個的門徒，他們仍然活在一個關鎖了的門的房子裡面那種的生命狀態，正如我說是由很恐懼到沒有那麼恐懼的一個過程。耶穌這個復活的身體穿過那個關鎖了的大門，又再次用願你們平安這句說話去表達了他怎樣去接納這班的門徒，他們的當下的生命狀況，又顯然在他們當中充滿了對門徒的體恤和憐愛。其實走信心的道路，無論是你在你自己日常的生活裡面，在你的工作崗位裡面，又或者我作為一個校牧的一個職份等等，我們都是走在一個信心的道路裡面。本來我們就應該學習去全然信靠，但有時呢，我不知道你或者我或者其他弟兄姊妹會不會有這樣的習性，在禱告裡面我們很多時都要求證據，講要有兆頭或者有印證等等，來到確定呢自己現在的狀態是不是上帝的帶領，或者上帝會怎樣的帶領我。其實這種求證據、要求兆頭或者要求印證等等的行為呢，其實本身就是一種我形容為是我信，但我信不足，所以呢我信信地，不如你俾啲印證我啦，我就可以信多啲啦咁樣。或者我喺度等緊，等緊個答案，不如你俾住半個答案我先啦，收咗個半個答案之後我就安心啲啦咁。上帝憐憫我哋，其實我哋當中真係能夠傳言，好似個信心巨人咁樣呢，我唔理前面係點我都行落去。我哋有呢啲生命嘅時刻，但又唔見得我哋每一刻都係咁好嘅狀態，反而好多時我哋都係處喺嗰種我信 但我信不足的属灵状况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此时当下的人生的写照呢？特别有时环境呢对我们很大影响。当我们身处一个很漫长的黑夜，包括一些临到我们自己的意想不到的伤害，或者一些无可奈何的际遇，又包括一些不合理的无恩情的人和事竟然发生在你的头上，又或者你在这里等候上帝之间迟迟都没有答案，又见不到有出路，更加不知道呢黎明会几时来。这些时候信心就成为非常真实的考验。主耶稣并不是单单去怜恤或者去怜爱多马，其实对多马都有教导的。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相信主耶稣所讲这个说话不单只是向多马讲的，其实这句说话都是应该从八日之前那十兄弟讲的。他们本来都是不信的嘛，不过因为当下见到耶稣实实在在的显现，他们就喜乐了，即是说他们都信了。我都相信耶稣不单只是向多马和向那十兄弟讲的，其实今日主仍然在我们当中，是就在这里要跟我们讲，他要提醒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我们当然理解是一个信德的基础，疑惑本来就抵消信心的，越多疑惑信心就越少。不过我们有接受我们人的状态，我们总会有时是疑惑的，最重要是疑惑之后我们能够靠着信心一步一步继续走下去。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跨过疑惑踏上信心的下一步，我们就为自己的人生旅程又迈进了信心的一大步。我确信主耶稣总会在那些漫长的黑夜，或者说是我们个关上了门的以为很安全的房子的里面，他会向我们讲愿你们平安，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去走入他复活的大能的里面，也都同样赐给我们平安，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凭信心走上一个冒险的旅程。回头我讲回潘霍华，潘霍华在1906年2月4号生于德国，是一位将生命献在殉道者祭坛上的一个基督徒。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忠心追随基督的人。当然潘霍华是被确实公认为一位出色的神学家，亦都好多人惋惜他好年轻就离开这个世界，倘若不是如果再多三四十年命，可能那个神学的造诣真的会更加登峰造极。不过我更加喜欢去形容基督徒潘霍华其实是一个忠心追随基督的门徒，我想他会更加喜欢这个的称谓多过人家会 恭维他是一个出色的神学家。潘霍华被德国的纳粹秘密警察捉拿，人生的最后几个礼拜都在一个大监牢里面度过。当然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都没办法看到希特拉和纳粹德国的结局，就是1945年的4月9号在曙光初露的时刻，他被纳粹的官兵将他送上了刑场，而其实只是几天之间的时间，德国呢就被盟军击败，也都可以说是战争告一段落。潘霍华是凭着信心在世走过39年的日子，他离开这个世界，当他从囚仓被押送去刑场之际，他同他身边的囚友讲了句这样的说话，他说这就是终局，但在我却是生命的开始。我结束今天讲到的时候，我选读回就是我在本狱中书教里面我自己 mark 低了的，我很喜欢的其中一篇潘霍华在1945年的元旦所写的一篇祷文，你都可以看成为他写的一篇的诗，我选读其中大部分的句子。有了善的力量同在与导引我，安慰与鼓励远超过一切的恐惧，旧岁还在慢慢地苦楚着我的心灵，沉痛冗长的日子仍然在拖延着。父啊，求你容许你所磨练的灵魂 得到你所允许的救治。可以我们得喝干这悲惨的杯，直到饮尽痛苦的舌渣，在你的命令下，我们绝不踌躇，愿以感激的心接受你恩手之所施赐，让烛光发射辉煌的烛火，这岂不就是黑暗中从你来的亮光，要把我们带往那渴望中的相聚。现在夜更深沉，求容许我们听见你儿女的声音，从围绕着我们的黑暗世界发出那普世颂赞的歌声。一切善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将勇敢地面对将来，不论神分，上帝必恩待我们。每逢新岁开始，我们这信念更为坚定。我都再问同一个问题，潘霍华所见证所活出的是一种怎样的信心？第一节目今天的题目，讲到的题目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想起另一个的保罗所写的一句说话，因为我们活着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We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这个全然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有这种复活的能力。愿主加添我们的信心，愿荣耀归给三一真神。